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惠州今日再多73宗新确诊，将会延长封锁。王毅同布林肯就中美关系及新冠病毒溯源展开对话，敦促美方停止抹黑中国。美军出动无人机空袭阿富汗，解除对喀布尔机场的自杀式炸弹威胁。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日是8月30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今日再有73宗新确诊，有52宗和目前的感染个案有关。由于仍然有很多源头未明的个案，州长安德鲁斯昨日表示，原本星期四解封的计划将会进一步延长，他没有讲明延长几耐，但就承诺一旦得到卫生专家的建议，将会立即研究各种选择。虽然惠州的确诊数字未有减少，但是安德鲁斯仍然承诺惠州的确诊数字仍然有机会清零。新州州长贝利珍尼安就说，一旦新州达到70%的两剂新冠疫苗接种率，接种了两剂疫苗的居民将会恢复某些自由。贝利珍尼安说，新州有望在10月底之前达到70%疫苗接种率的目标，并承诺就算每日有新确诊，亦都会对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解除部分防疫限制措施。新州昨日再多1218宗新确诊，有6人死亡，死者年龄介乎70多岁至80多岁之间，其中4人未有接种疫苗，2人接种了一剂疫苗。新州有65%合资格的市民接种了一剂疫苗，而有35%的人已经打了两剂疫苗。昆州今日没有新确诊个案。昆州有货车司机堵塞黄金海岸和布里斯本之间的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抗议当局封锁边界。他们将两架大货车堵塞布里斯本南部 Reddy Creek M1 高速公路，令到那里出现严重挤塞。货车司机说，他们要求解除封锁和开放边界，以及有权选择是否接种新冠疫苗。发起抗议的货车司机已经被警方拘捕。首都领地首席厅长巴尔认为，根据以往大流行的历史，大家以后都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坎培拉大约有64%的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有40%的人接种了两剂，是目前全澳疫苗接种计划入面接种率最高的地区。澳洲新冠疫情恢复计划的目标是希望全国达到70%至80%的疫苗接种率，才开始放宽限制措施。但巴尔认为，如果希望完全抵抗新冠病毒，那就算澳洲达到70%、80%甚至是95%的这些目标，仍然要继续疫苗接种计划。他说，北半球国家的证据显示，疫苗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但仍然需要打加强剂。联邦政府就坚称，国家会按照复苏计划推行政策。卫生部长亨特警告说，如果州和领地不重新开放，就将会严重影响国民的精神健康。根据国家的计划，在疫苗接种率达到70%和80%之后，就会开始放宽限制。最新的数据显示，超过57%16岁以上的澳洲人已经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而超过34%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西澳州长麦高文对东岸各州每日新增大量的新冠个案表示忧虑，但是副总理塞斯对7号台就表示，麦高文最终都需要开放西澳。
And I understand that, you know, Premier McGowan at this stage is saying, well, we don't have COVID here. But
塞斯话，佢知道麦高文喺现阶段话西澳冇新冠病毒，但西澳最终都必须要成为全球嘅一份子，成为国家嘅一部分。宪法第92条系有好清晰嘅条文，写明联邦成立以嚟，贸易及民众都可以跨境互通，彼此应该开放同自由往来。当全国其他地区正是朝向70%人接种疫苗的目标，大家就必须要合理，并且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国际方面，希腊的反疫苗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据估计， 有7000至8000人在首都雅典的中央宪法广场集会。抗议者呼吁政府停止强制医疗及卫生工作人员和学生接种疫苗。抗议者之后用玻璃樽、炮仗和燃烧弹袭击警察，警方就以催泪弹、震撼弹和水炮还击，驱散示威者。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谈及中美关系以及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王毅表示，近期中美就阿富汗、气候变化等开展沟通，中方将会根据美国的对话态度，考虑怎样同美方接触，希望美国不要再一味抹黑攻击中国，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王毅又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停止向世卫组织施压，停止干扰破坏国际社会团结抗疫及全球溯源的科学合作。布林肯就说，美方无意就溯源问题指责任何国家，作为大国，美中都有责任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彻底调查病毒源头，避免大流行再次发生。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局势持续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他们出动无人机摧毁一架汽车，车上载有多个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的自杀式袭击者，解除对喀布尔机场的威胁。司令部的声明说，汽车被击中之后产生巨大的两次爆炸，表明车上有大量爆炸品。另外，机场西北面亦都发生火箭炮袭击，造成一个小童丧生，暂时仍然未知道两宗事件有没有关联。另外，早前在喀布尔机场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入面，丧生的13个美军遗体已经运返美国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总统拜登连同夫人吉尔、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等官员在机场出席迎接灵柩的仪式。与此同时，外国军队纷纷在听日的撤军限期前由喀布尔撤出滞留的公民。塔利班准备完全控制喀布尔国际机场，并表示会在几日之内宣布组成政府。目前还有300个美国公民等候美军接载离境。英国首相约翰逊赞扬撤出15000个英国公民的行动，并表示会继续帮助那些留在阿富汗的英国公民。
If the new regime in Kabul wants diplomatic recognition,
约翰逊说，如果喀布尔的新政府想英国在外交上承认或者是解冻被冻结的几十亿元，他们就必须要确保离开该国的人可以安全通行，尊重妇女和女童的权利，防止阿富汗再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的温床，因为这些问题会对阿富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时大部分人已经离开机场，转移聚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南部边境。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塔利班将会容许所有外国公民和持有其他国家旅行签证的阿富汗公民离开该国。声明说，已经收到塔利班的保证，容许包括阿富汗国民在内的授权人士安全离境。声明又说，澳洲、日本、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将会继续向特定的阿富汗人签发旅行证件。至于澳洲方面，一个由多个宗教团体组成的联盟促请澳洲政府将阿富汗难民的接收人数增加到20000人。澳洲政府只是承诺由澳洲现有的人道主义计划的名额入面接收3000个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包括雪梨圣公会、澳洲联合教会和澳洲基督教游说团在内的阿富汗和基督教组织，针对这个问题发起了一项名为《基督徒与阿富汗人走在一起》的运动。牧师科斯特洛表示，澳洲的承诺远低于应对今次危机所需的水平。
With the Australian evacuation now finished, there has been this moral nagging question.
科斯特洛说，澳洲由阿富汗撤军的行动已经完成，现在出现的一个道德问题就是澳洲的责任是什么？澳洲已经加入阿富汗战事长达20年，现在连基督教会都前所未有咁团结，要求澳洲政府接收更多阿富汗的难民。 体育消息，残奥会方面，美国同英国队在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入边被取消资格，澳洲队随即由铜牌升至银牌。而在田径赛事入边，澳洲运动员罗萨利奥在女子八百米赛事上获得金牌，而另一名运动员霍尔特就在女子二百米赛事上赢得银牌。澳洲现时以八金、十五银、十三铜的成绩在奖牌榜上排第八。澳洲队今日将会在两项乒乓球决赛入边争夺金牌。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二百只成分股指数收市系报7488点，跌咗2点，总成交59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35455点，升咗242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系报25407点，跌咗7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就报3522点，升咗2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305，对港元5.6890，对人民币是4.7278。跟住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阳光普照，最高20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8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7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9度；阿德雷德大致阳光普照，最高20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